生命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们都在故事里跌撞，领悟，攀爬，成长。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
问候世界各地的家人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今天上线来听不一样的故事。我非常渴望访谈今天的嘉宾，我相信他的分享知识量非常的大，会让我学到非常多我从未接触和了解的知识，尤其呢是在不同的情境的故事当中如何的搭配音乐音效。当然这样的技巧呢，不仅是要有敏感极高的耳朵，而且要花很多的时间来研究来琢磨。今天当您在听故事或者是听配乐的时候，您会跟我一样像在听有声的电影，让我们今天的情绪我们的思想跟着宋文胜老师的配乐震荡，而且随着戏剧圣经的故事更能够了解圣经，明白神的真理。访谈之前呢，我们要请华语戏剧圣经的监制，也就是旧事传播协会的张建生牧师为我们做开始聚会的祷告。
大家好，我们一起来感恩爱我们的天父上帝，感谢赞美你，因为你使用我们，你拨开我们，让我们可以献上我们自己的五饼二鱼。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华语有声戏剧圣经，更感谢神将宋文胜老师能够参与，能够使用他过去神你如何的在他的恩赐里面能够发挥，为主发光作盐。主啊，求你能够帮助宋老师在今天整个分享过程当中，让我们看到他生命当中被神所深刻在他们内心里面的感恩与赞美。主啊，求你使用宋老师，也帮助我们今天的分享，宋老师的分享可以激励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愿意为主摆上我们小小的自己，让神你在我们身上来使用。愿神祝福今天的聚会，让我们超越时空，让我们超越时间空间，能够在云端一起来相见。感谢主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让我们在今天当中可以看到神在我们身上恩典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愿神赐福宋老师，圣灵浇灌宋老师的整个分享，满有圣灵的能力。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谢谢张牧师。让我来介绍一下宋文胜老师。宋文胜老师是台湾师范大学的教授，他从小就热爱古典音乐，17岁就开始研发各项的音乐，也发行制作了唱片，也研发了原野采集录音的技巧，也制作了许多公式音乐纪录片。他曾经获得台湾电视的金钟奖，还有休斯顿纪录片银牌奖等等。在大学里他教授音效设计、多样媒体设计、录音工程等等。而最棒最值得夸耀的是他与洪善琴导演和将近百位艺人花了2年多的时间制作了中文戏剧圣经。今天上线的朋友，您不仅能够听到他的故事，对录音工程啊，对戏剧圣经啊，我相信今天您都会有更进一步的认识。宋教授您好。宋老师好。
大家好。
我想象中的录音师就像披头士那种装扮，但是您今天给我的感觉实在是很温文儒雅。
我们是躲在幕后的小人物，平常是不见人的、okay. 我们使用作品见人，今天要露出庐山真面目不太习惯。
要常常露一下。我想问一下老师，您什么时候开始想做这种古典音乐，做一个录音师呢？我也想知道一下什么样的情况下 您就想实现这样的一个梦想，您告诉我们一下您的经历好吗？
应该从热爱音乐开始吧。成为录音师是后来的分工，最主要就是对古典音乐的热爱。我从小就非常喜欢音乐，我们家族呢其实并没有出任何的音乐家，但是音乐好像对我来说是有致命的吸引力一样。那环境呢是给我一点启蒙。我父亲我记得51岁的时候吧，他就无意间买了一些的古典音乐的唱片给我们听。有一次他就无意间买了两张完全不同诠释的贝多芬的交响曲，一张是左边这个是伯恩斯坦，右边是卡拉扬。当初他买的时候他也是无意间买的，说是唱片行推荐给他的，他说要拿去退一张。我说没有关系，因为看起来封面不一样，指挥也不一样，我们听听看有什么不一样呢。就音乐一开始的时候他的标题说要踏着轻松的脚步去田园，哇，一听之下伯恩斯坦的音乐精神抖擞，就迫不及待要去拥抱田园。那音乐是这样的呈现，卡拉扬却是另外一种风味，好像一个油画家他为我们描绘非常悠远的想象的一个空间，美丽的空间。哇，那这种同一个曲子完全不同的声音的表现，这种诠释，这种经历就不知不觉开启我对古典音乐的爱好，还有想说自学来探索。踏进去之后就晓得这是一个非常丰富非常美丽一个大殿堂，因此我很小的时候我就立定心志说我以后要从事类似的古典音乐的工作，就算是评论也好，就算是从事一些技术也好，这种立定志向啊，成为一个音乐工作者，从小的那个火苗就已经在这里面已经发旺了。
我们要非常谢谢宋伯伯对您的培育，造就了您这么优秀的教授。不过好像您妈妈对您学音乐并不点头。
传统家庭嘛，很实际的，战乱时期音乐有什么用呢？学一些技术，电机、机械或什么都可以。无论任何时间任何时代都需要发电嘛，音乐有什么用呢？音乐能够养活你吗？这个就是我母亲为我的担心嘛。但是他不晓得一个人的那种性向感动在你心里的时候呢，其实这个火苗是非常重要的，是上天给你的一个火苗。如果说你没有这些的火苗在里面发旺的时候呢，你的路子是走不长远的。所以我当时一步一步的就走上这条路来，当然就是会引起家里的关心啊，甚至反对啊，因为路途很长，也不晓得以后变什么样子。
我还听说您跟那个年代台湾很有名的音乐泰斗李泰祥老师，您是跟他一起合作对吗？
对，李泰祥老师呢是在我当兵的时候呢就给我许多的教导，我们在陆光义工队的时候他就是我们的指挥作曲，当时是拉小提琴的。他是一个非常通才的音乐家，最深的古典音乐还有最前卫的现代乐他都写，这很多人不晓得，他可以写那种没有旋律的无调性的音乐，最实验最现代的音乐。可是呢他又最接近人群，他也可以写跨界的所谓的很靠近流行音乐的这种容易跟大众沟通的音乐。我想就是因为他是有原住民的血统在他身上吧，因为音乐就是他的生活。这个是我们陆光义工队的工作人员，我受教于他。后来我当兵退伍以后他就说希望我当他的秘书，我就跟在他旁边一段时间，所以我在里面他就算是我的启蒙的恩人啦。他进录音室上舞台做各式各样的演出的实验，他给我最大的启发就是经常他会拿一些诗词给我们念，像他要写郑愁予的曲子的时候或者叫我们念郑愁予的诗给他听，他说你这样子念不行，你要有想象空间，你的抑扬顿挫要慢慢发展成旋律。这些就让我把声音的这个世界跟戏剧的世界跟所谓的情境的空间这方面的训练，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了，非常感谢他。
我们那个年代常常一讲到音乐就是讲到李泰祥老师哈，您曾录制维也纳爱乐啦，慕尼黑爱乐啦，还有多明哥的演唱会等等等等很多的录音，您录制了太多太多，尤其是您录制了好多的得奖作品，特别是金钟奖。那时候您得金钟奖非常非常的年轻，拿的那个奖杯那个都是我们真的是可遇不可得的那种，就是哎呀有人拿金钟奖我们就很兴奋，那时候你还年轻。谈谈您那时候 讲讲您的获奖感言好了，还有你有什么样的看见。
我得金钟奖根本不是我人生的计划，那个时候是我们制作公共电视的原住民的节目，之前讲的就是我在古典音乐里面晋升。有一天呢，我朋友跟我说，你连台湾音乐你都不晓得，台湾有丰富的宝藏你也不晓得，你老是去搞西方的古典音乐。他说我们要来做台湾的原住民音乐，我们要上山下海，你要不要来跟着我们一起去工作。那我就跟李太祥老师请辞啊，他就告诉我一句话，你要离开我是绝对不准你的，可是呢你要做原住民音乐我就非得放你走不可。原来是他在1966年我们第一次的大量的有规模的田野采集，他就是参与者，所以我们1985年86年的时候去做原住民的这些制作的时候，他就变成我后面音效最大的推手。我离职他还资助我，他还鼓励我，他还给我很多的指导。上山下海是非常的辛苦的，你看看他要到甲种入山镇穷乡僻壤，还是会有那种不好的路要走。接下来有几张照片呢，就是我们跟原住民，这个是 Sagulio， 现在是一个很有名的原住民的艺术家，他小时候我们一起在那边工作，就让我开了我的眼界。那这个作品呢是很不容易完成的，因为它要经过非常大的这种煎熬，再加上呢老实说，因为当时我们公司的这个体制并不好，所以边工作还会边吵架，最后很多股东都离开了，我一个人成为负责人，又需要背债，等于就是四面受敌的情况之下把这节目做起来。当然我母亲父母就很舍不得我这样子啦，就说你要不要就离开这个岗位，不要再做这个事情了。我当时还是很坚持说我要继续走下去。之后呢的金钟奖就报名啦，那我就得奖了。那我25岁得第一个奖，得第一个奖的时候，哇，我第一次做节目就得奖，第二年的时候呢又得了一个奖，我连着两年得奖。就很多人觉得你之前是意外的，现在就觉得说你好像真的是还有点才气。对我个人来说，奋斗时间那么久了，25、26岁的时候终于好像有一点开花结果，这个奖拿到手上就觉得说是觉得蛮荣耀的一件事情，一种肯定了。
听说这个金钟奖好像你给丢到垃圾桶去了，这又是怎么回事？
奖这个东西很微妙，一方面它是一种奖励，一种鼓励，可是另外一方面呢，你太在乎它的时候呢，它就是成为你好像需要去紧紧抓住去追求的名利一样。一个东西它有正面它有负面，可是你晓得25、6岁的小孩根本就是不懂这些。当我在台上的时候，得奖的时候是非常荣耀，所有的摄影机都对着你要你说话，要说感言。那个时候只有三家电视台而已，不像现在有100台的有线电视，那时候是无线电视时代，全国在看着你讲话。可是呢回家的路上呢是黑暗的，那是晚上的时候，路上没有人认识你，哇，那个差别那个反差太大了。我内心就有个声音说，你把全世界都赚走了，你把全世界的奖都拿走了，你是不是还是一样这样黑暗空虚呢？哦，那时候我就晓得我的价值不应该放在这个名利上面，一定要放在创作跟这个所谓的好的东西的追求上面。那个时候呢就好像说我心里面的骄傲会因为这个奖太在乎它了，我自己说啊，这个不要太在乎，可是旁边就是会跟你说，哦，你得奖啊，你是很棒的人，这样子就会沾沾自喜。那老实说我是不喜欢这种感觉，我喜欢真正进到上帝的旨意里面，希望我的音乐能够让他来使用，能够贡献给这个社会。所以呢有一天晚上呢，我就觉得说我需要做一个了断，就把这个金钟奖我的奖牌奖杯买个大垃圾袋，我就丢到里面当垃圾给他丢掉。丢掉那一刹那呢，其实哇，我心里好像就是一块大石头从我身上脱去了，好像开始一个新的生命，新的重生的感觉一样。我就跟上帝说，我现在就是靠你咯，你要我走什么路我就往前面走，我再也不看以前的这些的成绩，因为我得了奖，下次我又追求另外一个奖，台湾奖不够我还追求国外的奖，人生为这个奖项这样不断的追求有什么意义呢？现在看起来我是不会再丢掉这个奖的， 那当时那个二十五六岁那个奖对我来说是一个绊脚石，我不断的踢到那个脚，那个脚好像一个石头一样，是很不舒服的。所以拿掉之后反而是心胸开阔。
听这个故事我就觉得很不可思议，我们都巴望能够有个奖杯放得高高的，让大家都看到我们得奖了，我们真的是有一个光环，也自己骄傲，家人也骄傲，朋友也骄傲。可是呢，您很奇葩，您把那个奖杯就丢掉了。但我知道就像你刚刚说的，你不看重这些，而且真的是怕这个东西就成为您的绊脚石，而忽略了神的一个使命，也忽略了神的作为，神的祝福。您曾经跟我谈到你有三个二十七，我那时候就在想这什么意思啊，三个二十七。后来我在想，哦对，您得奖的这个前二十七年是您的第一个二十七，那聊一聊还有其他的什么二十七。
三个二十七这不是我给自己的人生的规划，是上帝对我说你有三个二十七。那是怎么回事呢？五十四岁那一年，我当时我不晓得我是54岁，七月的时候学校派我去维也纳去受训，那我很久没有搭这种很长程的飞机了，我就感觉我会有点害怕。那我坐飞机我就喜欢跟上帝聊天，我就跟上帝说，主啊，这个坐飞机会不会危险啊？心里上帝的话就跟我说，你不要害怕，我是你的神。然后接着说，你是我的仆人，我看顾你，我会照顾你的。然后我就说，我那么污秽，我那么软弱，我什么资格当你的仆人？然后心里就有话是说，我已经洁净你了，你不是要靠你自己，你是依靠我的信实跟大能。信心就是我已经在你面前了，你放心走过来吧。我就说走过来，那我以后能做什么事呢？他说你有三个二十七，这个时候就出来。二十七年前你二十七岁，你第一次来欧洲，你已经长大了。二十七年以后54岁，你再来欧洲，你已经成熟了。我算一算，我真的是刚好就是54岁，我再去欧洲。然后他说，未来27年，你要尽全力把你贡献出来，你要为社会，要给上帝的国度要贡献。他说，直到你任务结束以后，他说我会接你回天家。我那个就我就坐在椅子上面，然后我就哇，就也是掉眼泪，也热泪盈眶。上帝已经把我定好的，我的疆界跟我的年限跟我的奋斗，我要做的事情，绝大没想到我们的一生可以被上帝变成一个他的器皿，被他计划，被他安排，而且呢还放在永恒里面。
我相信你不仅有三个二十七，你还有四个二十七。神要用你的时候，他会给你更多的岁数，给你更多的时间，来让你完成很多他要你完成的计划。那么第二个二十七，您好像做了一些蛮特别的事情，您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吗？
第二个二十七呢，是我成熟一个历练的阶段，是从我到欧洲去开始。因为得奖嘛，而且我总是希望我的技术啊，跟我的成长可以再跨更大一步，所以我就决定要到欧洲去了。到了柏林去的时候，带着我的作品去，那些教授看了我的作品，他说你已经专业，你来做什么？我说我还缺很多东西啊，我要好好学啊，欧洲的艺术的音乐境界那么高。很奇妙的，他居然给我回答，我们这边可以给你东西应该不合适你的。我说怎么回事？他说你的作品看得出创意非常强，原创性非常强，当你要创作的时候呢，你会产生一些技术来做表达，你的技术是有的，然后你的创意更强，你的技术好像可以再多学一点。可是如果说你来艺术学院学，你多学的技术，给你一套技术以后，你的思想里面可能创作的时候就先想到技术，当先想到技术的时候呢，你的这些最活生生的这些最原始的这些 idea 这些的创意呢，可能就被抹杀了。我可不希望你变成这样子的人，你的技术要跟着你的创意后面走。我说那怎么办呢？他说你就继续创作啊，你就继续做，然后你的技术会慢慢增加，会继续增加，时间日积月累以后呢，你会变成一个创意跟技术更成熟更完整的创作者。哇，那等于他就是拒绝我入学了。这样子的话，我就跟上帝说，那总要让我去四面看，多听听音乐会，多多见识嘛。所以那个时候在柏林爱乐，我就猛听音乐会， 柏林影展的时候也是多多看影片，那这个里面经常就有神机骑士就跟着我走。有一次柏林影展有一个首映的片子是 Britain 的这个 War Requiem， 就是战争安魂曲，原来是音乐的，那这次首演就是把纪录片放进去了，这个在欧洲当然就是非常轰动了。那柏林影展我们就想说要去看，我跟朋友就上网要去订票，就完全没有票，一张票都没有，就说我到现场去排队看看。到了现场以后呢，哇，整个卖票的广场票口是关的，大排长龙，弯来弯去找不到尾巴，好不容易找到最后我们排队的时候呢，剩下十分钟，我的朋友跟我说你不要浪费时间的，你赶快走吧，我们到另外一场去还有机会的。我说没有，我祷告过了，我来就是跟上帝说要看这个音乐会，就是要看这个影片啊。上帝说你有信心就要行动嘛，行动是什么？我那时候什么都不能做啊，那我就拿起一张纸啊，然后上面写 You Hurt Like Cotton， 我需要两张票。我前面排队的那个德国人就回头看我这张纸，他说你在做什么？我说我写我需要两张票啊。他就说他就取笑我，他说 Ich auch Ich auch， 我也是要两张票的。他说所有人排队都是要票的，你写有什么用呢？过了不久以后呢，一个高个的，我就看到长得高高的从远远地方就绕过来，就到我面前来，他说你是不是需要两张票？他问我，哇，那他讲那个话的时候我就会发抖。然后他说这两张票是属于你的，我说我给你买好不好？他说也可以。我说照票面吗？他说可以。我赶快掏钱，我就付钱要买那两张票，一群人就围过来说还有没有票还有没有票，那个人说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仅仅只有两张票。好了，那剩下最后五分钟的时间，拿了票就冲进电影院里面，坐下来是最好的位置，正中央的后面。所以我那个朋友也是吓了一跳，他说我们结束以后我请你喝茶吗？后来我朋友也信主了。
我觉得这是神给你预备的，太不可能了，不可思议，怎么会是轮到你了？这么多人都需要票，难道那个人认识您吗？我想也不认识你，可是呢，这个票就能够拿到你的手中，太让我觉得说神就是让您要看这一场音乐会，所以借着环境借着其他人的手成就了这一切。好像您在2月27也到新疆还到云南去做了一些录影录音的工作吗？
对，那既然说了你就是要自学，你就是要继续做你原来的工作，继续往前说上帝好，那你就给我机会，你就教我。所以第2月27就是我不断的创作，不断的尝试任何的跟音乐有相关的媒体，不只是台湾上山下海，我还到了新疆，我到了陕北云南。这个是1993年去新疆制作一个新疆音乐 LD， 是香港发行的，是我第一次去中国大陆，就到新疆去了，就是开了我的眼界。当时香港的 BMG 唱片公司说他们想要做中国音乐的 LD， 就到处去找人，大陆台湾香港三地找最适合的导演来做新疆音乐。很奇妙的，我跟他制作人完全不认识，他告诉我说所有人都推荐你，我问过很多人，然后就说你去找宋文胜来做这件事情。后来这个制作人就是这样子探听，结果我们是在新疆见面，我们开始了合作。然后到了陕北也是1997的时候，那时候香港要回归的时候，他们要做一个黄土谣，要把黄土高原的信天游的民谣要放到香港的艺术节的舞台，所以我那个时候也做了这个工作。反正不论是音乐厅里面或者是在户外，不管是录音音乐影片，上去让我大量的制作，大量的去经历它，让我的经历就产生非常的丰富。
我们还有几张战争片可以看一下。
这个就是齐美的提醒的理想国。在古典音乐里面呢，你的录音技术其实不是只有录音技术，而是你能不能录到真正最好的声音。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提琴是一个最棒的乐器。这个是300年前的 Stradivarius、 Guarnelli、 Amati 的这些的琴，那齐美博物馆他收藏，那我们师大就跟他合作做这个齐美的提琴的数位典藏。所以从我的技术里面录的里面的许多的民琴，当时就说要怎么样把民琴很忠实的录下来， 大家都晓得琴演奏是第一现场，你透过录音技术再把那个原音重现放到 CD 里面，或是放在一个现在的所谓的串流里面，它就产生一个技术性的转换。这个转换呢，你就必须要把这个原音好像接力赛一样，从第一棒要到最后一棒，你要把它完整的接好，以至于那个声音才会最完美的呈现出来。我在第二个50几岁的时候，就花了很多的时间在做这个最好的奇美的提琴录音。
还有云南的，
这个就是古琴，你晓得，这是西方小提琴，中国的音乐最棒的音乐、最好的音乐、最文人的音乐，就是在古琴身上。这个是我们师大跟中国音乐学院成为姐妹校，我们一起合作的古琴的录音，黄梅老师来演奏。当时我就给他建议说，录古琴我们不要再到录音室里面录音，可不可以？因为晓得嘛，古琴的它的原始的发生地就是在姑苏城外寒山寺嘛，文人是在它的环境里面产生的，跟环境互动的，它的声音非常非常的小，是文人他的随身的乐器。我们说我们应该是到荒郊野外去呈现这个录音，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到云南去，我们说是听茶，就做跨领域的研究，把茶的这种嗅味觉的美感跟听觉的美感做一个结合，出了这个 CD 是听茶。这个是修复刚才说李太祥老师他有参与古老民歌的采集，这个是最早最早的1966年到67年的台湾的古谣的录音，我在师大是帮忙做老母带的修复工作，把老的东西重新给它数位化、数字化来做典藏。这个系列会一直下去，会有几年的时间。
太了不起了，给线上还有给很多的朋友，喜欢音乐的朋友，这真的是一个听觉的飨宴。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想要谈一下您所制作的戏剧圣经，请在线上的每一位朋友，您可以闭上您的眼睛来欣赏一下戏剧圣经的里面的一段挪亚方舟的一个音频。
挪亚就遵着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了。当洪水泛滥在地上的时候，挪亚整600岁。挪亚就同他的妻和儿子儿妇都进入方舟躲避洪水。洁净的畜类和不洁净的畜类，飞鸟并地上一切的昆虫，都是一对一对的，有公有母，到挪亚那里进入方舟，正如神所吩咐挪亚的。过了那7天，洪水泛滥在地上。当挪亚600岁，2月17日那一天，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40昼夜降大雨在地上。正当那日，挪亚和他三个儿子闪、韩、雅弗，并挪亚的妻子和三个儿妇都进入方舟。
好，宋老师，我不知道这个音乐是从哪一个乐章出来的，那在这一段当中您选了几个曲子我也听不出来，但是呢，我可以感觉到神带领挪亚进入这个方舟啊，给人的感觉就是他很亲切、很迫切的命令挪亚进入方舟。那我也听到这些飞鸟啊、昆虫啊这些动物。我想让您来解释一下，您为什么会选这样的一个音乐？还有您在这段的经文当中，您的用意是在哪里呢？选的这些音乐要表达什么样的一个情境？
当然第一个就是它是一个故事嘛，那故事的话当然就是它的戏剧张力一定要把它表现出来，洪水泛滥在地上，大洪流这个东西一定要表现出来。然后前面那一段呢，上帝跟挪亚说话，让他要进到方舟，这个音乐就是需要有一点启示作用。我是用的有那个钟声，代表上帝神圣的呼召，上帝很急迫的希望他们能够赶快进到方舟里面。 要避开这些祸难。当然挪亚方舟就是预言后来耶稣基督也成为我们的一个保护伞一样的。因此呢，我们就在上帝的呼召跟进到方舟里面受到保护以后呢，过了七天就洪水泛滥在地上，就整个大转变，就是上帝的审判临到这个地上。大家都晓得每个民族5000年前都有大洪水，中国也是一样，可是他不晓得这个洪水之前到底它历史是怎么样，它的问题在什么地方。那创世纪这个地方为我们做一点解答，就是上帝的拣选跟上帝的审判两个对比，在这一段里面就呈现出来。
音乐还有音效的搭配，就让这个经文变成很丰富，而且会很想继续听下去那种感觉。
是戏剧圣经的魅力，就在要表现说这个故事性呢，可以让你一直听下去，让你体会，让你感受。圣经很多人说不容易读，也不晓得要怎么读66卷那么大的部头，所以我们在戏剧圣经里面，我们希望说让大家能够容易读，跟着故事的情节酝酿的情境里面，很自然的就把上帝的启示一步一步的呈现出来。
通常我们看圣经或者是说默想默读或者是说朗读，但是呢，当有一个你们制作的戏剧圣经配上了音效，配上了这些情境，让我们变成说哎呀好活泼，好想读了再读，读了再读。但是我现在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您，线上的朋友呢，有的是可能刚开始接触圣经，有的可能圣经已经读了3-5遍了，那么对于很多的传道人，他可能圣经已经读了10遍8遍了。对于这些不同阶段的读圣经的人来说，戏剧圣经对经文的记忆，或者是说对经文对他的启示，您能够告诉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帮助吗？
我自己也在长时间读圣经，也在研读，也听说有一些的朋友说圣经很难读，那有些人也立志说他今年要读一遍圣经，经常很多的愿望都没办法达成，因为感觉到那个门槛好像蛮高的。戏剧圣经呢，第一步呢，我们希望说让这个门槛能够放低了，因为我们透过戏剧圣经把整个的圣经它的描绘透过情境的方式呈现出来。有些朋友说他最近常常听戏剧圣经，他说很容易听嘛，很容易读嘛，一章听完了不过瘾，第二章又下去了，不知不觉几章就听完了，一段时间之后不知不觉一卷也听完了，有人说不知不觉66卷已经听完了。就表示说他已经圣经很轻松的可以读完一次。以前我们读经的时候都会在字句上面在分析他的这个后面的解经的问题，我们不晓得这上帝在整个圣经里面记录里面，他整个就是一个戏剧史，上帝的创造，上帝的拣选，上帝的审判，上帝的护理，最后呢新天新地，未来的永生，上帝为我们建立更美好的地方，这整个的过程就是一个戏剧。如果没有把戏剧的这种效果彰显出来，那是非常可惜的，因为圣经基本上就是上帝写的戏剧史咯，在有人类以前，上帝已经预备好的他的计划，然后在历史时间的长廊里面，他用戏剧的方式来展开。
那我们要不要再来听一段，你让我们听的是哪一段呢？
要不要听一听启示录呢？
启示录1章，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约翰写信给亚西亚的7个教会，但愿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的7灵，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 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哇，
澎湃。
对对对，
雄伟。
那个声音给我感觉就是神在宣告他的恩惠平安要赐给我们，我就听出来这个。您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一段，您做音效啊，配合这个经节啊，要带出是什么样？当然圣经的话是带出很多的真理，但是如果配的这个音乐，您给我们做一个更详细的解释好吗？
启示录呢，是大家最困难觉得最不容易读的一卷圣经。我自己读起来觉得这个里面戏剧性太强了，只是大家没有把那个戏剧性把它读出来。所以我在想，就是说我们在这个音乐跟音效上面可以让整个的戏剧的张力把它带出来，这样子的话大家来读启示录的时候应该是会容易读的，所以这变成我一个很希望能够达到的目标。当然我们选的音乐，刚才听的音乐是一个交响乐，那我们在比如说旧乐的时候，我们会用一些古谣或一些的电影感的配乐，可是在这个地方我是用活生生的音乐，因为启示录就是现代人，上帝对这个时代的人在说话，有许多正在进行的事情，有许多预言我们将来的事情在发生。所以呢，这个启示录一开始的时候我就有一种急迫感，很强烈的急迫感，还有就是那个预言的那个神圣跟要指明未来的事情都要把它证明出来，所以一开始的音乐就是一种宣告，一种上帝决定要把这个预言证明出来，然后说日期已经近了，你们要注意，这是从天上来的天谕。接下来呢，那个音乐就是万马奔腾，我觉得就好像是看了他驾云降临，上帝的使者，他的七个教会，他的宝座的七灵，然后好像上帝的显现一样。这些音乐呢怎么挑的？老实说，有什么音乐可以配得上这个经节？有谁的创作可以配得上这些神圣的画面？我挑的是 Bruckner 的音乐。这个音乐呢1988年我就听过了，当时听的时候我想说，哇，这个就是启示录的音乐，上面有上帝的这雄伟的这种审判跟庄严，还有那个里面的圣洁感。一般我们晓得我们西方音乐，我是觉得除了巴哈以外，就是布鲁克纳是真正的完全把音乐，我们创作是为自己创作嘛，荣耀自己的名嘛，那布鲁克纳的跟巴哈他是为了上帝而写音乐，是一个敬虔的人，所以他的音乐会呈现出那种庄严跟圣洁感。所以我用布鲁克纳音乐在这个启示录里面用的非常非常的多，希望说启示录的整个的铺陈能够把上帝在这个时代的心意带出来。
谢谢孙老师。所以我说我今天真的听您的分享，我是上了一堂很棒很棒的音乐课。世界圣经好像是去年午夜开播，
是，
那你也在开播的典礼上有一张跟大家一起的合照。
对，戏剧圣经开播的时候是一个划时代的，因为整个华文戏剧圣经不是只有对台湾，也不是对海外的华人而已，还有更重要的是全球的华人。当我们做华文戏剧圣经的时候，这个开播就是表示说上帝的声音要进到全世界的华人里面去了，所以这个开播的典礼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我参与在里面，我是与有荣焉。
除了音乐之外，其实像配音的一些弟兄姐妹也是经过精挑细选的。宋老师特别选了这张照片给我们看，有什么特别意义吗？
他跟我一样，就是从来不露脸的人。我们是用我们的声音去露脸。当然我们在戏剧圣经的时候有许许多多的人参与。那我在做启示录音乐的时候，刚才你们也听到了那个使徒约翰的那个声音，就是左边这位老弟兄的声音，他是陈中岳老先生。你看他的声音多么的敬虔，而且呢对上帝的那种在他身上的使命，他可以把他非常戏剧性的很敬虔的能够把他朗读出来，好像让你身临其境一样。我在配乐的时候呢，如果他没有朗读那么好，我是很难想象这个音乐怎么样跟这些的旁白能够做最好的搭配。因此在我们发表会的时候，我就特别的去跟他致意。他录的启示录的时候发生这个病危的状况，他一共录了两次，一次录完以后呢，我们休整以后又再录了一次， 因为第一次的时候他生了一场大病急救，第二次的时候又来一次，所以呢他自己的生命也是一个非常戏剧性的生命。
在您的人生当中，除了录制从事音乐工作之外，您还开辟了听觉嗅觉味觉跨领域的艺术，那个叫什么来着？那个是什么样的一个活动？
12年前我就发现人的听觉的美感的平凉跟我们的嗅味觉是完全可以对话的。上帝在造我们的五感的时候呢，他到最后他是进到大脑里面去做解读，所以一个什么好的声音跟一个好的味道，它是用同样的语言。当你说哇，这个人声音好甜，这甜是什么呢？甜其实是味觉。这个声音哇，好明亮，明亮也可以做声音，也可以在茶里面，也可以在许许多多的品味里面发生。我们的大脑在解读所谓的无感的这些的东西的时候呢，它用的语言可以完全相通的。有一次我就觉得很奇妙，那些茶人在讲茶的时候呢，他什么是最好的茶就列出来，发现哇，这不是我上课讲最好声音的要件吗？后来呢，我为什么会这样子踏进去呢？后来我就把我上课的时候好声音的20个要件把它拿出来放在茶里面，全部可以对得上。所以茶这种嗅味觉又变成一个更高的频段的艺术。那些茶界的人就吓一跳，你怎么会有这些的评量？我们茶界从来没有这个东西。那就等于是一个跨领域，大家晓得现在都是多元在跨领域，可是跨领域经常你是这方面的专业，你在另外一个专业其实你是蛮低的，经常没办法平衡。因为我们现在的教育呢，它是一个金字塔型的教育，就是在一个科目上面你是尖端，在旁边的东西你几乎是无知的，有时候会这样子。跨领域的时候就是可以回到上帝的创造论，从五感的统合里面我来看到它的可贵。所以我就发现说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天地。当然就是像录音一样，你要晓得要好的录音，你就必须要自己在现场第一时间要拿到那个声音。茶也是一样，我就要去做茶。陆羽的茶经里面说一曰造二曰别，就是说你自己要亲手去做这些实验。这些都是我茶与音乐对话的这些的器具器皿，但愿这些东西可以贡献给教育界，贡献给上帝的国度，在创造论上面可以有好的对话。
我发觉您第三个27也过得非常的丰富多彩，让神给我们感觉器官中，您就把它更高度的来发挥。
是，之前是听觉，后来听觉跟视觉，现在嗅味觉进去了。啊，触觉是感触，等于五感，上帝给我们的五感可以再统合起来。那这五感的统合，其实在创世纪里面，上帝造亚当的时候，其实就是五感。上帝站起来的时候，他是听到那个声音，他是看见那个景象，他是闻到那个香味，他是嗅到那种上帝给他的所有的感动。
我知道线上一定有一些从事录音工作或者是对声音特别有敏锐的感觉的，或者是喜欢从事这样录音工作的人，那么我就想请宋老师给我们一两句，就是告诉我们做一个成功的录音者应该有什么样的艺术修养呢？
我想成为一个好的录音工作者，不要想说你去操作机器，先享受你的耳朵要怎么样被训练的好，必须要用好的品味，好的耳朵，然后再去控制那些机器。好的耳朵的学习不简单，它要花很长的时间来养成。要学机器的操作很容易，半年一年慢慢上手的。现在的机器呢，都不是要考倒你，是让你使用很方便。所以呢，基本上操作是要靠我们的耳朵，要靠我们品味的高度来做它的判断。因此呢，要去听好的音乐，要听真实的声音，一步一步的把它养成起来。这个没办法说吃两颗仙丹就可以完成，就是你要喜好它，喜好你就会去研究，你就会去拥抱，这样的话一步一脚印它就会成功。
非常谢谢宋文胜教授，您知道今天才1个小时的时间，我相信你在教学生当中一年可能都没有教的这么多。那我们也看到您的3个27，第1个27你是被神栽培被神呼召的一个戏剧人生，那么2个27呢，上帝戏剧性的来雕琢来使用你，3个27呢，您戏剧性的参与戏剧圣经，也有听觉嗅觉味觉的茶与音乐的对话，您的人生太戏剧太传奇了。 其实我们期待您三个二十七之后的四个二十七有新的看点。
谢谢。
我们还有一个视频来看一下。
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
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
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看啊，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至于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各样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我将青草赐给他们做食物。
事就这样成了。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
对这个视频您好像也有很多看见，我们很想听的。
这个目前是外面看不到的，我们在首映会的时候主办单位就传特别制作了这一段，那我是非常非常的感动，因为他把我音乐里面所有的那种画面的想象全部把它表现出来了。如果说整本圣经66卷全部把影像做出来，那该有多好的一件事情呢。可是呢，这实在是一件大工程，不晓得上帝会不会成就这个事情。不过用听的想象空间也是很大，如果再有视频再出来，当然又是更具象化了。所以我是觉得说，戏剧圣经对我们来说是刚出生的小孩，它是第一个版本。我在里面有些声音，老实说还有些东西还想再修一修，还想发挥一下，或许有第二个版本、第三个版本，慢慢的期待它出来了。
我们期待第二个第三个版本，我们也期待有这样的整卷圣经都有视频的一些国家。好，我们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好，我们谢谢宋教授。让我来介绍一下我们下一周来小人物大故事做客的嘉宾。下一期呢是张谢淑慧教授。张教授呢目前任教于美国爱华州的州立大学的电脑系，他担任远距教学的主任，他是专精于电脑网络课程的设计，他也曾经荣获美国爱荷华州州立大学颁赠的最优秀教学奖和最优秀的教授奖。他所要分享的题目呢是如何向家人传福音。如果有朋友想加入小人物大故事的大家庭，请您扫一下我们荧幕上的二维码，我们就会拉您入大家庭，一起来学习神的话。我们也有 LINE 的群组，也欢迎加入 LINE 的群组。所有嘉宾的故事会在 YouTube 小人物大故事的频道都可以观赏到，但是请您记得看完以后帮我们点个赞，而且请您一定要订阅哦。在国内我们也有网页可以欣赏，各位可以照相或者是书打网址。当然如果您加入我们的群组，您也可以看到每一期讲员的故事。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故事，一起学习属灵宝贵的功课。因为3月13号夏令时间的调整，下周的小人物大故事美西时间是不变，还是礼拜一晚上8点，但是在北京时间，请各位在东南亚或者是中国的朋友记得是早上的11点而不是12点，请您记得。节目最后我们要请华语戏剧圣经的制作人洪善勤长老来为我们做祝福的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为宋文胜弟兄，为小人物 大故事这个节目，银姐妹他们努力所做的工作，我们献上感恩。主，虽然文胜跟他认识有将近二三十年，我们一起同工，我们一起在不同的领域里头，主在那边服侍，但是主看见他今天数算他自己的生命，在你的恩典里面所有的经历，还是仍然是感动。特别想到以弗所书二章十节，那里说我们原是你的工作，在耶稣基督里所造成的，为了要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要我们行的。主，孩子看见主文胜，他原是你藏在那个地里你隐藏的宝贝，主你特别拣选，你挖出来，主他在你的手中能够被雕塑成为一个极美的杰作，一个作品。主，我们看见在他整个的工作当中，那个过程当中，主他有高潮有低潮，他有经过很多的难处，很多的挣扎，但是主你都给他那个信心，你坚固他，你保守，主你给他那个恩赐，主那个恩赐不只是听觉，主你慢慢的让他五千两，你又给他更多的五千两，主你让他不只是听看，他的嗅觉，他的味觉，他的触觉，主你一一的，主这五觉你都给他很敏锐。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特别感动，主他自己在很多的你给他在世上有很多的荣誉的时候，主他真是轻看这一切的如粪土，主他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主他努力的向着你给他的标杆直跑，就是要得神，主你从基督耶稣里从上面你招他，你给他要得的奖赏。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是我们生命的目标。主，让他忘记过去所有的罪恶，主乃是要定睛，主专注来追求主你给他你生命的那个你的目标，你的给他的感动，你给他的那样的一个心智。主，我们谢谢，谢谢主耶稣。主，愿他继续，不管是第几个37年，主他第一个37年，第二个37年，你都大大的使用他。主，我们相信第三个，在未来主他的年日，主你给他那个从上面，你告诉他怎么样知道数算你给他的日子，好叫他有那智慧的心。主，好让他的每一天，他所做的每一个作品都能够在天上被你纪念，存到永恒，成为更多人的帮助。主，我们谢谢，为戏剧圣经我们献上感恩。主，我们知道不完美，但是我们已经把最好的献在你的里面。主，你把各样的人才聚集在我们当中，主巴不得主这样的一个戏剧，一个有声的戏剧的圣经，主你是你给我们的礼物，上帝的礼物，你给了这个世代的华人和华人的教会，巴不得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渴慕聆听你的话，我们渴慕使用主你给我们的礼物，让更多的人能够得帮助得祝福。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阿门。
今天的故事一定感动了你，影响了你。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欢迎你下次再来听。